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再一次的把我们召集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是那么的宝贵，是我们生命中的力量和安慰。主啊，让我们能够所讲的和所听的，都能够清楚和明白，也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时时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把你的话语活出来，以至于可以荣耀你的圣名。主要带领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从头到末了都被圣灵充满，让我们同感异灵。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内容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圣灵降临。主要我们也欢迎圣灵此刻就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线下的还是线上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常常被圣灵充满，感受到主恩的那个甜美的滋味。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上课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Amen。好了，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就来到了《使徒行传》哈，那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我们就了解一下。在上课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课程的一个须知哈。我们这次的课程呢，是从9月8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27号，每个礼拜天的上午9点到10点半，一共8次的课程。上课满7次呢，才会算这个可以发证书哈。那迟到30分钟以上的就不算出勤了。我们讲义呢，每周六之前会上传到教会的网站，里边有课程表，请提前的阅读本周的经文。那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那请你们关掉摄像头，然后也请静音。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打在聊天室里边哈。下课以后呢，我会留一些 Q&A 的时间，然后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好，那这就是我们这8节课的内容，大家都可以在讲义上看到哈，看到这8节课的内容。那大家最好能够提前的就把你这周要学的内容提前的把这个经文读一下，然后方便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吸收。好，那我们就了解一下《使徒行传》的重要性和它的主旨哈。《使徒行传》是新约的历史书，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在四福音与新约书信间起着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为各个书卷提供了一个桥梁。如果行传的话，四福音书和新约书信间就缺少了连续性。那这本书呢，也记载了耶稣基督的使命与道成肉身是如何透过使徒在圣灵能力下工作而继续扩展的哈。《使徒行传》以福音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当中，为起始，彼得是主要的使徒。那然后呢，基督教的中心由耶路撒冷转移到了安提阿。继而再向外伸展，焦点亦转为对外邦人的福音，而保罗呢，就成为了主要的使徒。《使徒行传》提供了保罗生平的记录，那使我们得知他各书信的背景哈。那如果没有《使徒行传》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这个突然出现的这个圣经的这些书信哈，保罗写的书信，哎，他是怎么信主的呀？他怎么从一个犹太教的这个一个狂热的宗教分子，然后逼迫基督徒的，哎，怎么归信基督了呢？啊，我们就不知道这个背景哈，啊，被这个怎么从犹太人传给外邦人的这个过程，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所以这个《使徒行传》哈是非常重要的。那从地理上来说呢，《使徒行传》的故事是横跨了耶路撒冷，也就是教会的发源地耶路撒冷与罗马，罗马就是帝国的政治中心嘛，哈，两城之间的疆域，就是它的跨度，就地理上而言。那从历史上来说呢，它叙述了教会最初30年间的事迹。新约的大部分书信哈，大部分书信都是在这个时期写的。 它也是将教会初期与后来各相继时期联系起来的桥梁，所以《使徒行传》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也是非常的精彩哈。读《使徒行传》的话，让你是真的是欲罢不能，因为里边的每一个故事哈都是那么的精彩。好，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谁呀？作者就是路加，也就是《路加福音》的作者。他是外邦的医生，他应该是叙利亚的安提阿人哈。那我们知道《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这两部书，在这个新约圣经当中占了很大的篇幅，约占28%哈，28%的篇幅。那他呢也是路加福音，就是路加写了这两部书，一个前书，一个后书。那他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有一些简单的介绍。那怎么知道是路加？那我们知道，大部分的这个新约圣经啊，很多他们都不会留自己的名字哈。那这个他可能是刻意的要掩藏自己的身份，然后彰显耶稣基督。那我们怎么知道《路加福音》和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就是这个路加呢？那从外证的话，我们看到最早期的这个穆拉多利经木哈里边有记载着这个初代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当中读的这些圣经啊，这个新约圣经的这些的经典正典。然后里边就有介绍到说的路加，哎，就是这个福音书第三部福音书和众使徒行传，当初这叫众使徒行传哈，说第三本福音书和众使徒行传的作者就是路加，他记录在穆拉多利经木当中。那早期的教父尤西比乌呢，哈，他也是多方的收集证据，然后他就认定，路加就是这两部书的作者。那从内证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学到。那书卷内的话，有些段落使用的是我们这个代名词，这表明作者是保罗旅行布道的同伴，他一直跟保罗在一起。那保罗在此期间写的其他书信里也提到了与他同行的路加哈，路加医生，比如说在哥罗西书的4章14节说，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的安，路加是使徒保罗忠心的同工哈，因为他也是一个医生，应该像是旅行布道的一个随行医生一样。我们也知道，保罗他的身体不是特别好哈，因为他说有一根刺夹在他的肉体上，然后他3次求神拿去挪去，但是神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所以保罗的话，他也可能是就是。他们出行就是布道的时候，就会带着一个医生嘛，随行的医生，这个医生就是路加。那保罗呢，他被囚禁在该萨利亚的2年期间，哈，路加就在他的身旁，然后完成了七福音书。那就是保罗在该萨利亚被囚禁的这2年的时间呢，路加可能是在耶路撒冷啊，然后多方的考证啊，写下了路加福音。那当保罗在罗马被监禁的这2年之间呢，路加又完成了这个福音的续集，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使徒行传》哈，是在保罗在罗马监禁的这2年期间写的这个《使徒行传》。那我们看到，我们传福音的话，就是会有很多按圣灵所给我们的恩赐哈，然后我们是去传福音。那我们看路加呢，他的方式就是哎，这种文字事工哈，然后去传福音。那也有一些呢是弟兄姐妹们有一些也是非常有恩赐的，哎，去有的是会讲神的话语传道，然后有的是非常的就是祷告非常有能力，也有的人可能哎团聚小组聚会的时候哎非常有这种。这个眺望、安慰这样的能力，然后还有的弟兄姐妹的话，可能哎善于这个烹饪饮食哈。那我们聚会的时候呢，也是说大家在一块享受这个神家里的这个 饭食的时候呢，也是会这个也要有这样做饭食的这样恩赐的弟兄姐妹哈。那我们就看到这个作者路加哈，就是保罗，他是保罗忠心的，就是一个同工，忠心的步道同行的同工。无论是保罗身处在监狱，还是在一个多么艰难的环境之下哈，路加一直跟随着他。这是一个忠心的童工。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写作日期。写作日期应该是大约是在主后的63年。在保罗于罗马等候审讯时写的此书。罗马，就是保罗在罗马被关押了2年嘛，哈，应该是在这期间写的这个书。那为什么呢？因为路加就写到保罗在罗马待了2年，然后放胆传讲神的道嘛，哈，也没有被禁止，所以他就没就停了。哎，这《使徒行传》就停了，他就没有再记载保罗他这个受审的结果是什么呀？哈，没有记载，那也没有提及罗马大火。那罗马大火就我们看那个看那个电影，就是暴君焚城录哈，那尼禄嘛哈，他这个放了一把火烧了罗马城，他嫁祸于基督徒，从此开始基督徒就开始受迫害了，被逼迫嘛，这个大遭逼迫，那个是发生在主后的64年，那《使徒行传》也没有提到尼禄，然后没有提到罗马大火，那个时候呢，罗马也没有就是逼迫基督徒哈，在《使徒行传》记载的。这个基督徒，这个大遭逼迫，就是被逼迫的话，都是从犹太人开始的哈，都是犹太记录的都是犹太人。那彼得和保罗殉道呢，他是在主后67年殉道的，那肯定写作日期是在这之前了哈。耶路撒冷被毁，那更是那就是在主后70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完全的被毁，圣殿也被毁，真的是应验了耶稣所说的，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哈，那是非常惨的。所以说呢，也看到这个下边的我们说的这几个事件都没有记载，那就证明这本书哈，就《使徒行传》这卷书，它是写在主后这个最起码是64年之前了，就是主后63年哈，大约是63年。那写作地点就是罗马。受书人是提阿非罗，那我们看提阿非罗，他是一个非常受尊重的哈，受人尊敬的一个人物，他可能是罗马的官员，或者是保罗的律师。他提阿非罗这个名字的意思叫爱神的人，也有说解释说是神的朋友。在希腊非常普通的名字啊，非常普通的名字。那在路加写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第三卷福音书的时候，他说的是提阿非罗大人啊。那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是写给这个人的哈，都是写给提阿非罗的。受书人是提阿非罗。那我们也有人说，哎，提阿非罗可能是这个保罗这个，不是，是路加写这个书的著作的一个出版商啊，或者赞助人啊之类的。那我猜想，可能他更可能他是保罗的律师了。好，那这卷书的写作目的是什么呢？写作目的，那有四方面的目的哈。第一就是陈述历史，这是一个基督教起源的历史记载。那我们就知道，哎，这个教会从什么时候诞生的呀？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基督教，哎，从什么时候起源是什么时候啊？这基督教起源的一个历史记载，哎，谈到了教会的创立，然后福音的广传，各地教会群体的开始。你看，教会为什么神家里的弟兄姐妹们哈，我们要有团契的生活呀，在为什么要有教会的生活呀？就是各地教会群体的开始，以及使徒努力传福音的模式。好，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是护卫真道。就是基督徒向犹太人及外邦人为真道辩护的记录，目的呢，就是盼望带领他们悔改信主。 然后，初代教会是如何应付异教、犹太思想、罗马政府及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社会？那这个是第二个目的，是护卫真道哈。第三个目的就是提供导引。第三个目的是提供导引。当身处各种困难与逼迫时，教会如何应用基本原则？去面对一些实在情况，这些原则同样可以持续适用到基督再来的日子。这是第三个目的，提供导引。第四，描述基督教信仰面对强烈逼迫时得胜的过程。教会将福音由耶路撒冷传播到了罗马，并在全罗马帝国建立了教会。那教会这样的成就证明，基督教信仰并非仅是人的作为，哈，不是人的作为，而是在基督的治理之下，并借着圣灵的能力，教会才能这样得胜，是要借着圣灵的能力，哈，教会才能胜过这一切的逼迫，一切的环境。好，那我们就是简单的哈，我们来做一个内容的简介，就是《使徒行传》内容的简介。那《使徒行传》呢，四福音记载的是耶稣在地上的事工耶稣道成肉身，然后将天国的福音带下来，然后在这个地上。实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然后他最后是死在了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就是在升天，复活40天，跟使徒们相当于一个门徒培训似的哈，四十天之久。跟门徒们在一起，给他们讲说天国的事情。那40天以后呢？耶稣就升天了。耶稣升天前，他吩咐门徒说：“你们不要离开，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然后耶稣最后是升天之前，他是赐下了大使命就是说你们要去哈，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并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那他也说，你们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圣灵降下来，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耶稣给我们所有的跟随他的人。给我们赐下的一个大使命哈，那这个使命要靠着圣灵的降临才能够完成。那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了，也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那圣灵降临以后，我们有了能力，就有了圣灵的能力，然后教会就诞生了哈。教会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啊？是五旬节哈，五旬节教会诞生了，然后就让我们了解到初代教会他们的聚会模式是什么样啊？哎，他们的团契生活，他们都做什么呀？哦，这初代教会的团契生活，然后就是耶路撒冷，教会遭遇逼迫，门徒四散各地，那我们就看到。斯提凡就殉道了嘛，哈，斯提凡殉道了，那导致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被逼迫，门徒就是四散，跑到各处去。那同时呢，这也是神的心意，因为福音要扩展嘛，所以在逼迫当中，人们四散当中也把福音传向了各地，然后就记录了保罗归主，保罗。他是逼迫基督徒的嘛，哈，他说他是法利赛人中的那个法利赛人，他是非常的严谨的遵行神的律法的这个敬虔的法利赛人，但是呢，他在追捕基督徒的这个路上，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然后耶稣基督哈亲自的向他显现，然后神的这个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荣耀的大光，使保罗眼睛瞎了哈，瞎了3天。因着这个，然后保罗归信耶稣，归主。那保罗呢？他是外邦的使徒了。福音传给外邦人哥尼流，外邦人哥尼流， 他是也彼得哈，彼得进入到哥尼流的家，那彼得也是非常敬虔的一个这个犹太人哈，说我不能进外邦人的家，但是圣灵，神说了，我神所洁净的，你不能看为不洁净哈，然后圣灵就是引导他进入到了哥尼流一家，然后呢，他给哥尼流一家讲道的过程当中，哥尼流一家也都被圣灵充满，那。这个彼得就想，哦，原来福音这个救恩也是临到外邦人的。然后是安提阿教会的兴起，安提阿教会的兴起，也是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叫基督徒的呀？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和信徒们，什么时候开始叫基督徒的？就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哈，从安提阿教会开始，这个。跟随耶稣的信徒就叫基督徒了，然后记录的就是保罗的三次的宣教之旅，三次宣教之旅，后来就是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保罗在该萨利亚受审2年，然后保罗被押送到罗马，2年，那这个就是一个整个的使徒行传，里边的这个内容，大概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好的，那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使徒行传》的经文里边哈。我们先读这2节经文，1章的1节和2节。提阿非罗呀，就是我们说的啊，这是受书人，这个书，路加是写给提阿非罗的。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这个我已经做了前书，前书就是路加福音哈，它指的就是路加福音。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这是在路加福音当中所写到的。那一切所行是耶稣一切所行，耶稣都行什么了呀？那我们看到在四福音书中记载的哈，耶稣就是。在地上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借着这些神迹奇事，使跟随他的这些信徒们信心更加的坚固。一切所教训的，一切所教训的，就是训练教导，建立他们对主的认识啊，训练教导这些门徒哈，对主的认识。那耶稣在地上的事工，直到复活升天结束，这是在地上的事工。那耶稣今天还是不是在继续的，在工作呀？仍然他在继续的工作，是在天上哈，就是他这个是现在他仍然在工作。第二节，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那使徒的话，就是被呼召的人，是被呼召出来的人，是借着圣灵拣选的。那耶稣在地上的事工，也都是借着圣灵。所以就是，耶稣所行所教训的，就是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我们要读四福音书，我们要熟悉耶稣所吩咐、所教导的，因为福音是否是好消息，是在乎我们
因为我
对
不是
主
很
的
熟，
认
所以我
识，
要小
以
心
及
小
我们
心。
如何将之传开。就是说，我们必须得对我们的这个信仰，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做了什么，然后救恩的真理是什么，他来到世上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他成就了什么。那我们信他的人啊，我们会得到什么？我们追随他的话，我们就是一定要非常的熟悉，对耶稣非常的认识，而且我们是借着圣灵哈，我们是笃信不疑。所以我们才能够去传给，把福音传给别人，否则我们都不是特别熟悉的这个人，我们怎么把他介绍给别人呢？是吧？我们要对，真理，对耶稣足够的认识。啊，我们的神是这么的好，然后他为我们舍己，被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所有的罪哈都被赦免了，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了。 然后我们还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圣灵在我们的里边，做着那个圣化的工作，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这个美好的果实来。所以，我们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口传，还是我们的这个身传，我们就是都可以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使我们在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让别人能够就是相信。相信我们所传的，相信我们所传的真道。好，我们看一下下边的经文，第三节到第五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情。神国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就是我们的福音嘛，哈，就神国的事情，因基督的受死与复活，让相信的人可以得到救赎，成为神国的子民。这耶稣他在复活。这个之前跟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受死复活之前跟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这些门徒们好多还是在期望着，他们还是不懂哈神的国降临是怎么回事儿，以为哦耶稣来了以后是带领他们要推翻罗马政权的嘛哈，这是这是这个门徒们他们的期待，他们的期待就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弥赛亚就是应该是让他们能够。这个能够脱离这个罗马的统治哈，但是呢，这耶稣复活以后40天继续的来给他们讲神国的事情啊，神国的事情。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这个原文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就是吃饭的时候哈，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就是说你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因为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它是。这个犹太的宗教信仰的中心嘛，耶稣告诉他们，告诉门徒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父所应许的，就是神早在旧约小先知书这个约珥书的2章28到29节哈，就神已经应许了，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那个灵就是圣灵哈，神已经应许了啊，在以后我要降下圣灵哈。那圣灵的洗是什么呀？我们知道就是耶稣说嘛，跟尼哥底母说，你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洗的哈，你就不能够重生嘛。所以水洗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教的两大圣礼，一个圣餐，一个水，一个浸礼嘛，就是洗礼哈。那洗礼的话，就是是神赦罪恩典的外在象征，就相当于我们受洗以后啊，我们的罪就是耶稣赦免了、洁净了哈。这是一个神赦罪恩典的外在象征，而圣灵的洗呢是重生。你说你这个人。我们经常说，哎，什么时候受洗的？你什么时候重生的？哎，就是受洗和重生哈，它不是一回事儿哈。重生是圣灵的洗，就是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然后你的生命被更新了，被更新变化了，这个是重生。耶稣的救赎工作完结了，宣扬的工作便进入了历史新的一页。这一页呢，就是由耶稣的门徒承先启后所完成的。好，我们看一下，再读一下下面的经文，第六节到第八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就是还是刚才我们讲了哈，就是门徒们还是在期待着说，哦，耶稣，你看你已经复活了哈，是不是？这个你就要复兴以色列国了，我们以色列是不是就可以就是重新的就是复国了，然后脱离这个罗马的这个统治了呀？是不是这个时候呀？但是耶稣说了，说这是父。 的时间哈，所定的时间，你们没有必要知道这些。但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而第八节，在第八节的话，我们基督徒是非常熟悉这一节经文的哈。那1章的8节呢，就可以作为是《使徒行传》的一个精简的大纲了哈，就可以作为《使徒行传》的精简的大纲。那使徒们要在耶路撒冷，那我们就看哈，耶稣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福音就是这样传出去的。使徒们在耶路撒冷那1章到第7章记录的就是，哎，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哈，然后犹太全地，那就是和撒玛利亚，犹太与撒玛利亚是记录在第8章和第9章，这、就是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这地极是哪儿啊？地极就包括该撒利亚。安提阿、小亚细亚、希腊及罗马，它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的第10章和28章，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但是，他们必须要先得到圣灵的大能装备后，才可以开始这份极重的事工。所以，被圣灵充满，哈，靠着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完成。神的事工，不管是我们就是服侍神啊，还是我们就是牧师讲道，还是去牧养啊，去教导，还是弟兄姐妹们之间在一起同心的敬拜赞美神，团契，我们都要追求圣灵充满，否则我们的服侍是非常的这个非非我们会服侍的非常辛苦哈。我们再读一下第9节到11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身穿白衣这两个人就是天使哈，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耶稣被一朵云彩接去上升，就是接到天上去了哈。那这些门徒们就感觉到哇，这耶稣是不是还会再来呀？哈，因为他也应许说的，将来在马可福音13章的26节哈，耶稣也说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们说，哎，升上去是不是也要再降下来呀？哈，他们不知道耶稣再来是什么时候。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天使们就告诉他，这两位天使就告诉他说的，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再来？那你们。不要一直站着望天了哈，你们该去耶路撒冷去等候神所应许的，就是你们要该做什么去做什么，不要天天的这个仰望天空，然后躺平等着主再来，接你上天堂哈，不要这样，我们要在地上，我们要爱惜光阴，然后我们多做主工哈。那我们看一下选立新使徒，读一下12节到14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橄榄山太出名了哈。橄榄山是在耶路撒冷的东面，它跟耶路撒冷的圣殿中间隔着一条这个吉伦溪哈，是很近的路程。那也是圣经上也讲说，将来这弥赛亚哈，这个他降临的时候就会降临在橄榄山上哈。那橄榄山它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是多少呢？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是1.12公里。这是从哪儿来的呢？这犹太的这些拉比们计算出来的哈。说当初，这个神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漂流的时候，那最远的那个帐篷。离着神的会幕最远的距离哈，哎，可能就是1.12公里吧。 就他们是这样测，就是这个他们计算出来的哈。然后说过约旦河的时候，那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过约旦河的时候，那最远的队伍最远的那个人可能是离着约柜是多远？拉比们就是这样计算的哈。所以说你安息日的话，你不能超过这个距离，不能超过这个距离。所以说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就是不超过1.12公里哈。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那这间楼房就是马可楼，著名的这个马可楼哈，也是耶稣最后晚餐，所在那个地方。那这个楼房呢，是马可他母亲的哈，因为他母亲就说是他母亲是一个非常的一个有被人尊重。然后呢，也是非常富有的一个女人，一个富人哈。那她家的院子也是非常大的，挨着圣殿，也就是就很近嘛，就挨着耶路撒冷的圣殿。那在那里呢，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就是拿但业哈。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奋锐党是什么？奋锐党就是这个反对罗马政府的爱国组织，哈，他们是属于这个非常激进的这个组织，也被称为是匕首党啊，他们出门都带着匕首的哈。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不是那个卖主的那个犹大，那个他是达太，这个犹大是达太。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那耶稣的母亲呢？这是圣经当中最后一次记载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哈，并耶稣的弟兄。那耶稣的弟兄呢？是耶稣在肉身的弟弟。这里边说的弟兄是复数嘛，哈，就是最少是包括着雅各和犹大的，因为雅各他的肉身的弟弟雅各写了雅各书，犹大写了犹大书，哈，他们是在这个复活以后看见了耶稣，就是他们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复活后的耶稣，就是他们看见了复活后的耶稣以后。才信主的，以前不信。那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他们不但不信，他们对耶稣的一些行为还是这种这个讥诮嘲讽哈，就这种。但是呢，后来他们见到了复活后的耶稣以后，他们就完全的相信了。后来那雅各也成为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嘛。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哈，是非常重要的。神的工作是靠着祷告推动的，是靠同心合意的信徒完成的。神的子民也需要活在同心合意的生活里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仍然是要这样，哈。我们再读下边的经。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就是，耶稣是一定会死的哈，以死的方式给我们带来救赎哈，以死的方式给我们带来救赎。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彼得已经成为了使徒当中的一个代表哈，一个代表。使徒彼得是曾经非常的软弱，3次不认主，但是呢，复活后的耶稣亲自的来就是来坚固他的信心。那说到这个犹大嘛，哈，说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其实在圣经上已经都预言了嘛。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就是说犹大本来是在我们12使徒当中的哈，他本来是有他一份的，就12使徒当中。但是呢，这个人用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了。 那就是他这个死的样子是非常惨的哈，这个犹大卖主又卖了30块钱，卖了30块钱，耶稣被钉死，他后悔了，他就把这个钱拿回来给这些公会的这些祭司长老们哈，但是祭司长老说的，不行，这个钱这个罪归到你的身上哈，不能归到我们身上，然后。这些祭司们不收这个钱，那犹大就把这个钱就扔到了圣殿当中，出去以后就上吊了哈，出去上吊了。那这个祭司和这个长老说：“哎呀，这个钱是血价，这个我们不能放到仓库里边哈。”然后就用这个钱买了一块田，这块田呢就用来埋葬外乡人，埋葬外乡人，这个地方就叫血田。那犹大呢，他死的话，他是上吊死的。那原文说他是掉下来是头冲下这样掉下来，我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姿势哈，但是一定是没有人给他收尸，就身体已经是相当于腐烂了，所以说是他的下场是非常惨的哈。那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是都知道这件事情的哈，这件事情都是公开的哈，这个血田都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那在这个犹太哈，他们的这个传统当中，如果遇到了难事的话，他们都会从圣经当中寻找指导哈。那所以这个彼得呢，他就建议说，12使徒一个都不能少。你现在犹大哈卖主的犹大已经上吊自杀了，那我们就得把找一个人补缺，把这12使徒哈给补上。所以呢。他在圣经当中要找到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依据啊，所以他就引用了诗篇的69篇25节和109篇的8节。彼得接着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啊，就是从约翰实习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那我们看到这个拣选新使徒的条件哈，选新使徒的条件有2个，就是说这个人哈，选的这个人必须他是从实习约翰开始。就一直跟随着耶稣，而且呢，直到耶稣复活，做耶稣复活的见证，然后也是一直跟随着耶稣和使徒们一块儿生活过的哈，这样的人，符合这2个条件，才能够就是做12使徒之一。那他们就选了2个人哈，一个叫。这个巴撒巴又称为犹士都的约瑟，也就是一个叫约瑟，一个叫马提亚。众人就开始祷告，就求主哈，祷告向主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2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使徒同列。摇签呢？摇签就是旧约的时代哈，寻求神指示的一种方法。通常就是在2块石头上写着2个人的名字，然后放在这个桶子里，或者放在一个什么容器里边，就摇摇摇，就像我们摇签儿一样哈。摇出来哪个？哎，这一个拿起来这石头一看，哦，这是谁的名字？这个就选谁哈？虽然是彼得建议的哈，摇签儿，但是呢，主权选择的主权是在神的，因为在箴言书16章的33节说，这个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是由神决定的哈。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了第二章，圣灵降临，我们可爱的圣灵降临了，我们最爱的那位圣灵降临了。这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哈。那第一章是神的第二位格，耶稣升天了。 啊，第二章呢，就是神的第三位格，圣灵降临了啊。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哈，第三个位格就是圣灵，在第二章的时候，哎，神的第三个位格圣灵就降临了。圣灵的降临使凡信的都成为同一个身体。我们看在哥林多书前书的12章13节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个圣灵。就是说，不管是你的民族啊，你的这个你的种族，然后你是哪个国家的，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你是什么在上掌权的，你还是一个这个啊，我们是非常的普通的哈，普通的凡人，不管是什么人，我们信主的话，我们就是从一位圣灵受洗了。我们就成为了一个身体，哈，成为了一个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圣灵的工作两方面，哈，是内住的充满，使信徒成为基督的身体。就是当我们重生的时候，耶稣，这个，圣灵就在我们的里边，使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了，哈。我们就是像耶稣说，你要常在我的里边哈，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就说圣灵使我们与耶稣基督啊成为一体，连接在一体。那第二个圣灵的第二工作是圣灵充满，对外是有能力侍奉，对内是生命成熟结出果子。就说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服侍的时候哈，是需要圣灵的能力，圣灵给我们这样的恩赐。我们学到圣灵给我们的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啊，目的是让我们彼此来服侍，然后这个传扬福音哈，彼此服侍就也有能力侍奉。那对内呢，这个圣灵在我们的里边哈，就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熟长大，然后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生命能够结出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果实就是一个美好的品质哈，品格，美好的品格。好，我们看一下经文第一节到第四节。五旬节到了，五旬节就是逾越节开始算的第50天哈，旧约称为是七七节，收割节与庄稼出熟之日，它是在阳历的5、6月份。那五旬节呢是犹太的三大节期之一哈，非常重要的。那世界各地的这个犹太人，他们都会赶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哈去朝拜。那五旬节，对三大节期，一个是五旬节，一个是祝棚节，一个是逾越节哈，这是三大节期。在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让他们应该是聚集在这个所罗门廊下，就是圣殿所罗门廊下，他们就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么看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哈，他是以眼所见，哎，看见哈，看见火，就是像舌头一样的火，哈，火焰，然后这个舌头一样的火焰呢是复数的，哈，就一个一个的小火焰。就是浇灌在每一个这个门徒120个人，哈，每一个人的头上。然后呢，耳所听，我们又能听到，就像大风一阵大风吹过一样的声音哈，它不是真的大风吹过，就是有大风吹过的声音，哎，一下子就过来，就耳朵可以听见的，就是说圣灵是以这样的方式，以眼所见的方式降临下来的哈。那圣灵充满是什么呀？我们常常说啊，圣灵你要充满我啊，求圣灵充满哈，我们都渴望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完全的掌控，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意志完全的被圣灵掌控。保罗说你们要追求 圣灵充满哈，说你们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保罗说的嘛哈。那可能有的人喝酒的话，可能就受酒精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嘛哈，掌控。但是圣灵充满是被圣灵完全的一个掌控。那我们要知道哈，圣灵充满和圣灵降临，是不一样的。圣灵降临呢，它是一个这个独特的一次性的非正常状况的一个事件，为的是建立基督的教会。那圣灵降临的时候哈，这个你看，我们不要期望说啊，圣灵你降临，圣灵已经降临了，我们就不要再期待着说是不是还会有这个火焰像舌头一样降临下来哈？不是的哈，圣灵已经降临了，我们要追求的是要被圣灵充满啊。再看一下下面的经文，在五旬节那个时候呢，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人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香坛呢？那圣灵降临以后，哈，这120个人，他们就得着了圣灵所赐的，就是说起别国的话来，哈，就是方言，说起了别国的话来。那因为在耶路撒冷，在五旬节的时候，从世界各地的这些虔诚的犹太人都从天下各国来嘛，哈，那就有很多的人就涌向了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那这个正是传福音的好时候。那圣灵的能力就赐给每一个这些门徒120个门徒哈，赐给他们能够说别国的话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哈。这圣灵的大能就用这个各个国家的语言，然后给他们讲说神的大作为哈。那人们就非常的惊讶嘛，就说：“哎，这他们怎么这些不都是加利利人吗？”那我们知道12使徒除了这个那个卖主的犹大哈，其他的人都是加利利人嘛。说：“哎，这些加利利人怎么他们居然能说出我们这边的这个乡谈，就是说我们的语言呢？”哈，就他们都非常的惊讶稀奇。那我们看到这里边讲到来自15个地方的人哈。说我们这些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就有一些是外邦人，可以入犹太教哈。那他们会有一些这个要求哈，你外邦人也可以就是进入犹太教。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就还有人讥诮他们哈，说哎，一看他们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有点搞不懂哈，被他们就是能说各国的这样的语言，那有些人就看不懂，就这些人喝多了，就胡言乱语呢哈，喝醉了。说新酒灌满了，为啥新酒灌满了？因为新酒它没有完全的发酵，就是比较甜嘛。那么喝的就甜甜的，像甜饮料似的，就特别容易喝醉了哈。所以新酒灌满了，就有人讥诮他们。那耶稣在地上，他开展他的事工的时候，也被人讥诮嘛哈。说他什么是赶鬼是靠着这个别西卜赶鬼啊，怎么样的？讥诮的人总是会有的哈。那这个时候呢，彼得和11个使徒就站起来，就高声说：“哈，这是五旬节的第一篇讲道，这个教会诞生的第一篇讲道，也就是彼得的这一篇讲道。彼得站起来就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 你们想知道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四初就上午九点哈，五旬节上午九点，人们是不会吃饭的，通常他们会进食，就算不进食的话，他们的早饭也是在上午10点哈。说的现在刚到四初，四初就是九点，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看神说了，在末后的日子，这末后的日子哈，是不是末日，就是末世。那我们现在身处的就是在末后的日子哈，我们身处的就是在末世中。末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从耶稣。这个升天到他再来这一段时间就是末世哈，我们身处的就是在末世。那末世呢？在那末日呢？末日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啊，再来的那一天，那个时候是末日，那就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征兆哈，比如说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当我们一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是耶稣快来了。我们看下面的经文，22节到24节，以色列人啊，请听我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就是你们明明知道的。那彼得讲到的这个主题哈，他讲这篇道的，他的主题就是说，耶稣是基督啊，耶稣就是你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他说耶稣既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耶稣在世上行神迹奇事是众所周知，毋庸置疑的哈。他来到这个世上是神的定旨。因为是神永恒的一个救赎计划，他必须要来，也必须要死，也必须要复活，因为这是神的救恩计划哈。那可是你们呢？却是借着这个无法之人的手，无法之人是罗马人，罗马人是很讲法律的哈。如果按着罗马的法律的话，耶稣是没有罪的，那保罗也是没有罪的，但是呢？定耶稣的罪是犹太的律法哈，他们定耶稣的罪。他们说，罗马人是无法之人，因为他们是没有律法，因为在犹太人眼中，他们是神的子民，只有他们是这个在有律法的哈，所以说他们是很这个比较骄傲的，就是说特别有民族优越感。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子民。其他的外邦人就都是不洁净的，都是狗哈，都是狗这样子。那借着，就是借着这个罗马人的手，把这个基督哈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就是说解除了，神让他复活了，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的。25节。大卫指着他说：“就是这个，说到这个大卫写的诗篇，哈，是被圣灵所感动写下的诗篇。大卫指着他说：‘你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这是引用大卫诗篇16章的8到11节，还有110篇的 第一节，大卫被圣灵所感写下的预言，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弥赛亚诗篇哈。好多人弥赛亚诗篇说，基督是不能够被死拘禁的，他的灵魂哈也必不撇在阴间。阴间是什么？阴间不是地狱哈，阴间是这个灵魂暂居的地方。那人死了以后呢？他会有两个去处，一个是乐园。一个是阴间，那我们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旁边的那个，就是那个罪人啊，他不就说嘛，说的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哈，然后愿你纪念我。耶稣说，今天你就要同我在乐园当中了。就人死了以后，他是有两个去处，一个是阴间，一个是这个乐园哈，是暂时的居住的地方。将来呢，要面对就是最后的审判，最后末日的审判，要面对最后末日的审判。第28，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就是耶稣一定会从死里复活的哈，这是必然的，要从死里复活。保罗，彼得接着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那以色列人都知道哈，大卫埋在哪儿了，而且埋在那儿了，已经是剩的，就是骨头了嘛哈。那他没有说这个写的这个诗篇，肯定说的必不见朽坏，说的肯定不是大卫了呀。”你们应该是非常的清楚了，因为大卫的墓地就还在那里嘛，所有人都知道。那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耶稣基督，说基督他的灵魂必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必不会朽坏的，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见、所听见，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为这件事情，为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做见证。那神使基督复活，神使耶稣复活，证明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在世上所行神迹奇事，就是还有耶稣从死里复活40天与门徒在一起，然后应许的圣灵降临，这一切的事情就可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34节到36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是引用诗篇的110篇的第一节哈。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那第一个主呢？就主对我主说：“哈，第一个主是神，对我主，这我大卫的子孙弥赛亚说的。”那彼得的意思就是说，大卫以非比寻常的尊称来称呼他的子孙，因为他是被圣灵所感。知道这位子孙会是何等伟大与神圣，他不仅会复活，也将被高举到神的右边。就是大卫被圣灵感动写下的这个诗篇，他知道，耶稣，是基督，他知道弥赛亚，就是他的后裔所出来的这个，从大卫的后裔出来的这个王，就是他的这个子孙后裔出来的这个王是主，是神的受膏者，否则的话，他不会给管自己的子孙叫主的嘛，是吧？ 那众人听到了彼得这一番讲论以后呢，就觉得扎心哈，觉得扎心，就是因为他们今天明白了自己是如何的罪大恶极，居然把弥赛亚给这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就是非常的难过哈，就觉得扎心，那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办呢？就说我们该怎么办呀？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很重要哈，悔改非常重要。然后悔改以后还要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们就可以就是罪得赦免嘛。也就叫你们罪得赦，就必然会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就是神拣选的。在耶稣基督里边，蒙拯救的这一些人哈，只要你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我们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哇，我们看到这一天哈，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诞生了，而且呢，一下就增加了3000人。这3000人，不是只是觉志了啊，这3000人是受洗了哈。这一下，这教会就增加了3000人。那他们都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那我们就看到，初代教会有4个特征哈。第一个就是使徒的恒心遵守，就都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是什么教训呢？是耶稣在世上一切的吩咐，特别是以他的死、埋葬与复活为中心的这个福音，这使徒的教训。那今天我们。从哪儿得到这些教训呢？今天我们就是从新约经文当中得到的这些教训。彼此交接，就是彼此在灵里和物质上分享哈，灵里交通的时候，哎，彼此的就是分享神的话语，然后彼此分享就是神的教导，在我们生活当中，为我们就是发出的这样的亮光，做出的这样的引导，哈，就彼此的在灵里的交通，这样的相交，还有掰饼，就是一同吃饭，然后一同领圣餐，就都是大家都是欢喜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哈，然后祈祷，就是集体式的祈祷，聚会里在这个祷告会，哈，就每天都会有祷告会嘛，哈，在一起聚集的时候。然后祷告，通过祷告向神支取力量，这是初代教会的4个特征。那我们再看初代教会的信徒的这个团契生活，哈，43节到47节，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哈，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哎，初代教会哈，信的人，相信的信徒们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就是你看，初代教会都是真的是非常的合一哈，然后凡物公用，自动自发的与那些生活上有需要的人分享，然后他们变卖了田产。初代教会他们认为啊，耶稣马上就会来了哈，所以他们也变卖了田产、产业，还有这个家需的。家业啊，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我们看到信徒在这个团契生活当中的这个表现，产生了2大的效果哈，就是得。第一个就是得众民的喜爱，在约翰福音的13章35节，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 家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的心哈，在一起，那众人们看着也都特别喜欢。就像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基督徒一在外边，我们做什么事情说基督徒啊，别人都会对我们加分的哈，会有一个好的印象，因为说他们也会认为基督徒是就是非常有爱心的。那第二个效果呢，就是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信徒相亲相爱的生活表现是令人羡慕的，也成为了为主做见证的一个机会。那主也将得救果子赐予他们。那外人一看，哇，这一群人不得了啊！他每天都是欢喜快乐的哈，而且这么有爱心，凡物公用。这个别人都很羡慕这样的生活，所以神主也是将，得救的人每天都加给他们。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课程哈就结束到这里。那我们会有两个作业，那么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哈。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就是可以把这作业做一下，然后很简单的哈，就是我们学的这个内容，加深一下印象。那把这作业写完以后，可发到我的 email 里边。这作业就是两个问题：第一是圣灵降临，门徒得着哪方面的能力？第二是初代教会聚会有哪些特征？好，那我们就先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以上这样一个美好的时间，让我们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是非常不完全的，你的话语是那么样的丰富，我们怎么讲都不可能讲得特别的完美。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更多的智慧，赐给我们更多的能力，让我们这个学习的不仅仅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当我们再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你会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一个新的亮光，让我们能够越发的爱慕你的话语，亲自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这个世代当中，能够为主发光，能够做光做盐，也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主啊，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欢喜快乐的心，让我们也能够像初代教会的那些信徒们，在一起我在灵里的这样的相交，彼此这个分享。然后彼此的服侍，谢谢主，亲爱的主也保守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散去的脚步，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